啊，明天是情人节哈，这个，所以我今天特别的准备一段经文，是讲到婚姻的。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创世纪，旧约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兽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我们现在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力量。主啊，愿你的大能充满在你的儿女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主啊，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是啊，永远是首位的。主啊，我们要立定心意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要奉你的命来捆绑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主啊，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能够心意坚强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相信你必定要改变一切。主啊，你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要让许许多多的人都要归向你。主啊，那些被魔鬼撒旦所迷惑的都要睁开眼睛来看见你。主啊，谢谢你，求你的大能降临在我们身上。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待会儿我们会有每位姐妹我们会有一朵玫瑰送给你们哈。这个是上帝，我相信是上帝要祝每一位姐妹情人节快乐哈。在很多年我在教会的服事里边我一般都很少讲婚姻的这个信息，因为我觉得弟兄姐妹结婚都比我岁数比我年头长的，婚姻也比我有经验。那当我讲婚姻的时候，实在有点班门弄斧呢。所以，但是现在呢，已经结婚很多年了哈，也差不多有点经验了。然后我们就是。从圣经来看婚姻，那同时我也不是要教导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在主的面前来勉励哈。那么在这段婚姻里边，基督徒首先要有一个认定，就是婚姻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婚姻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创造了男，上帝创造了女，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上帝同时也创造了婚姻。所以婚姻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 divine 的一件事情。所以天主教把婚姻作为一个圣礼的一件事情，所以婚姻在神的眼中是神圣的。所以每一个结婚的人实际上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幸福的婚姻，同时神创造了婚姻，神创造了男女，神设立了家庭，同时呢，神也把一个成功婚姻的一个要素给我们。我相信一个成功的婚姻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期盼的，但是我们需要掌握神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建立一个成功的婚姻的一个法则。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上帝设立了婚姻，同时上帝也给了我们成功婚姻的法则。所以我们看第一段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在我很多年的婚姻里边哈，我发现我忽略了一件事情，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忽略这件事情，可能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更忽略这件事情，就是神设立婚姻，神把这个男和这个女配在一起，神用了一个字，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配偶。那英文里面呢是叫做 companion， 就是神赐给你一个配偶。其实婚姻里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是你的配偶。那么什么是配偶？配偶实际上就是你要分享你的一生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伴侣，这是一个配偶的一个定义。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只有你的丈夫，只有你的妻子才是你的配偶。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边，接下来神就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们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我觉得也是今天很多的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有上帝配给你的那一位才能够成为你的配偶，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够成为你的配偶。在亚当的身上就是这样，神把所有一切造的东西都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给他们起了名字，但是亚当在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身上都没有遇见配偶。那么今天我们显然犯了一个错误，常常我们把我们配偶以外的东西可能成为我们人生里边的配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错误。显然我们要明白，神把一个丈夫或者是妻子赐给我们，是让我们的一生与这个人在一起度过，与这个人分享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喜怒哀乐，与这个人分享我们生命里边所有宝贵的时光，与这个人分享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成功，所有的难处，所有的悲哀，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当我讲到这个时候，你要想一想，跟你度过最宝贵时光的是什么？你有没有与你的配偶生命里面所有的你一切都是与他分享的？你们两个认定人生的路是一起走的，你们两个认定人生是要一起来面对的，这是上帝赐给你们生命里边的另一半，这个是配偶的一个定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我以前教一个学生哈，我每次去他家上课，哇，看到一个非常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老公啊，非常的喜欢看篮球。然后我在教琴的那个客厅里边呢，他旁边呢有一个书房，他就关在那个书房里面看 NBA。哎，我有时候教琴的时候，他就在里面喊哇，在里面真是疯狂的看球赛。哎呀，那出来以后满嘴讲的都是球经的，这个美国的 NBA 的球员哪一个非常棒的球员，哪个场赛了，哇，这个有的时候我一进去一看他脸色不好，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他喜欢那个球队输球了。可是他太太呢很少看到，他太太在楼上一个房间里边整天都在打电动游戏。然后我就问他，哎，我说我怎么很少看到你太太，你太太在每天都在干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我太太现在迷上了这个中国大陆的一种电子游戏。他说你有没有打过？这是网上的一种游戏，叫做偷菜。他有的时候半夜哈都要爬起来去玩偷菜，你知道吗？你看这两个哈，基本上这个老公他的人生的伴侣，我基本上可以说是篮球。老婆的人生的伴侣是偷菜。所以你要了解到，当我们的人生婚姻变成这样的一种的，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的，当我们人生的婚姻变成这样的一种，你会发现我们违背了神造 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神把另外一半赐给我们，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配偶，人生的伴侣。这个是你要花最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的，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对不对？我们的太太有太太的兴趣，先生有先生的兴趣。那么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来遵行神的一个原则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让你要 develop， 刻意的来建造夫妻两个能够在一起 share 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起读一本书，比如说一起去爬山，一起去骑脚踏车，一起去锻炼身体，一起去钓鱼，一起去游泳，一起来教堂，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这些东西里边，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跟你的那个配偶一直在分享，你在 share 你的 life with your wife or husband。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了解到这个原则，你会发现我常常的刻意的要跟我的太太来 spend 这个 time 在一起，刻意的要做一些事情。大家知道，我太太早上上班了，我在家里边在读经祷告，然后呢我去上班了，我太太要回下班了，所以我们两个很少有时间能够在一起。但是知道这个原则，你就要刻意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在一起来分享。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前，全家人一起跪在床上祷告，为孩子祝福，一起读圣经，一起来看一本书。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配偶是谁。你看许多的美国人把家里边的小猫小狗当配偶，哇，跟那个小猫小狗非常好，睡在一起，哎呀，真是人生的配偶。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女的，她有一只大狼狗，哦，这是她最爱的。可是这大狼狗呢，常年都跟她在一起睡。后来她结婚了，她丈夫实在受不了，这三个睡在一起，她丈夫哈，跟着老婆抱在一起呢，旁边的狼狗就在那狠狠地看着他。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老公后来受不了，说你必须要选择一个，你或者选我或者选他，结果那个女的选了那条狗。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人生的伴侣，我们人生的配偶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在一起 share 人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婚姻这个地方，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么到了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眼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第二件事情，我相信我们的婚姻有了一些问题，常常是夫妻之间在这个 power struggle 里边，就是夫妻之间到底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那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就是在一个 group 里边，你会发现在这个 group 里边，很快的你就分出了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谁是老四，谁是老五。他说一群鸡哈，在吃食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你把一把米撒下去了，很快你就分出谁是这群鸡里面的老大，你们不许动，我先吃，咔咔咔咔，谁是老二。你会发现夫妻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会有 power struggle， 就是这个家里边谁是那位 leader。 大家想到这个时候都会想到，哎呦，我老婆是 leader 哈。你们家里边谁是那个 leader， 谁是那个跟随者。但是在这一段圣经里边哈，你会发现很奇妙，我想你们大家也能够听过哈，上帝真的没有用头骨来造夏娃。希 显然夏娃骑在亚当的头上是不合适的。但是很多的姐妹现在都是头骨，上帝也没有用脚骨来做夏娃，显然亚当把夏娃踩在脚下也是不对的。那么神也没有用手骨来造夏娃，好像夏娃是专门替亚当做事情的。神也没有用腿骨来做夏娃，好像夏娃是专门替亚当当差跑腿的。神是用一条肋骨，显然在肋骨这个地方，当然有人说哈，亚当到底少没少一根肋骨？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少肋骨呢？大家都知道 DNA 这种东西不会说你少了一个器官你的儿子就少那个器官，对不对？ DNA 都排好的。但是亚当有没有少一根肋骨？我相信他一定少一根肋骨。神就用肋骨来造，这个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的。这个肋骨代表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是一个相爱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靠近你的心的一个关系。夫妻的关系是平等的，是相爱的，是最靠近你的心脏，靠近你的胸怀，是你把妻子搂在怀中的这样一个最美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在家里边，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当我们知道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是相爱的，是知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边最好的沟通的模式是分享式的。我记得我以前这个没结婚之前哈，交了一些女朋友，发现我的那个沟通模式常常都是发火式的，常常都是这个命令式的，常常都是暴怒型的。后来发现，哎呀，真的是这个主借着我的太太改变我许多。你会发现基督徒的婚姻，丈夫和妻子沟通的模式常常是一种分享式的，一种交换意见式的，或者是一种商量的，一种询问的，达成共识的。这个是圣经里边我相信夫妻之间最好的一种沟通模式，因为夫妻是平等的，是在爱里边的沟通，所以不是命令式的，不是恐吓的，不是威胁的，也不是讽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首先这个肋骨哈，上帝用肋骨造了夏娃，是让亚当知道只有夏娃是他最靠近心脏的地方，所以夏娃应该是亚当最知心的那一位。我们最知心的应该是我们的配偶，所以我们的事情我们的太太知道不知道，或者太太的事情先生知道不知道，或者夫妻之间能不能够彼此的说知心话，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刘牧师以前不是有讲过吗，说我们他跟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他说我们现在要打开心，我们把心里边所有那些你想的东西都能讲出来啊。这些年轻人犹豫了半天说，牧师还是你先讲吧。牧师说，我也不敢讲啊，因为我心里面想了太多东西没法讲出来。但是夫妻之间哈，应该是最知心的，应该是没有秘密的。那么双方的信任哈，就是当你把心打开，你掏了心才能够知心，你知了心才能够了解，只有了解了才能够信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以前我这个曾经认识一个印度牧师哈，那他是很忙的，他说他早上呢很早就去教堂了。他们印度那教堂，因为他们那个教堂非常大，是用一个棚子做的，那四边是没有墙的，所以他的办公室在哪儿？就在那个台上，他就放了一张桌子，他就每天早上到那里以后，哇，很多弟兄姐妹就来祷告啊、敬拜啊，他就在那里服侍弟兄姐妹，然后有些弟兄姐妹就留下来协谈呐、他一整天就在那个教堂里面，一直到晚上8点钟，天黑了，然后他就回去了。 那印度呢是非常天气非常热的，他不需要有围墙的。那么他回到家做什么呢？哎呀，这个回到家以后，我听了以后就非常的非常的惭愧，也非常的感恩哈。他回到家以后，他说从8点到10点，他一边吃晚饭，一边呢把这一天发生在教堂里边，他一天见了什么人，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通通的跟老婆分享一遍。8点到10点，他老婆一边给他弄饭，一边给他夹菜，他就一边把他从早上所有做的事情全部跟老婆讲一遍。他说完了以后，从10点到11点，他和他老婆一起祷告，为教会里边所有的事情一起祷告。他说完了以后呢，我太太就去睡觉了。然后他说他打开圣经开始准备信息。我说那你什么时候睡觉呢？他说从12点到早上4点是我睡觉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位牧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把他一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跟他的太太来讲，所以他太太就非常的了解他一天做了什么，那个共同的信任，共同的意向，共同的使命，共同的负担，就在那个小时里边被建造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夏娃是他最靠近心脏的地方。我相信哈，我相信科马泰牧师那天受了什么挫折，心里面有什么怨气，或者是受了什么试探，说不定他也跟他老婆交换意见。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最知心的那个部位，肋骨是心脏最靠近心脏的，是最知心的一个地方，也是最相爱的，也是最打动你心的，也是最贴心的。正因为神用肋骨造了夏娃，所以那是最靠近的，也是最相爱的。所以我们在家里边讲的言语应该是爱的言语，应该是爱的沟通，应该是爱的付出，应该是爱的赞美，应该是爱的给予。所以圣经上讲爱里边就没有嫉妒，当你心里边对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太太对你的先生充满了爱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言语里边是不会有嫉妒的，是不会有愤怒的，是不会有自高，不会有看不起，也不会有暴力的，也不会有粗鲁，而且爱里边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那么爱里边才会有温柔。那弟兄为什么会对太太讲温柔的话？就是因为有爱。我们以前弟兄哈，这个有一个结婚了，本来大家都是同学，哎呀，后来这俩结婚了，请我们去他家，哇，这两个的叫来叫去的，让我们大家感觉到非常肉麻，你知道，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因为大家都是哥们儿，你知道，现在这两个在一起，你在这那个是爱的言语，你会发现，当你跟一个人有爱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言语你就可以讲得出来。如果同样的言语对另外一个人讲，哇，那是非常痛苦的。所以爱就有温柔，就有尊重，就有爱护。只有在爱里边，我们对太太的那个沟通才是对的。所以哈，看一个弟兄对那个先生有没有爱，你会发现从他的言语里边、态度里边就能知道；看一个太太对先生有没有爱，也是从他的言语、从态度里边就知道。那接下来，正是因为有爱，所以也有爱的提醒。这个在婚姻里边是非常重要的。我前两天听那个恰克·史密斯讲哈，他说为什么许多的弟兄总是跟太太吵架？他说因为太太是最诚实的那一位。他说别的人绝对不会跟你讲你什么地方错了，你什么地方不对，你什么地方不好，他说只有太太是最诚实的那一位。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太太才会把真相告诉你。所以这个是爱里边的提醒。但是在圣经里面讲，他说要在爱中说诚实话， 就是我们准备要说诚实话的时候，不是在愤怒里边，也不是在轻视里边，也不是在冷漠里边，也不是在幸灾乐祸或者没有爱里边。没有爱的时候不要说诚实话，真的，没有爱的时候不要说诚实话。以前我太太常常跟我讲一些诚实话，哎呀，我觉得那个是对我的一种打击和伤害。客观来讲是非常诚实的，是对的，但是主观听起来觉得哇很痛苦。没有爱的时候先不要说诚实话，有爱的时候再说诚实话。有爱，我们的批评就会成为建议；有爱哈，我们的言语会柔和；有爱哈，我们对会为对方的益处着想；有爱哈，我们才不会发泄怒气、发泄仇恨。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说诚实的言语，但是在爱里边说诚实的言语就变成了一种鼓励，就变成一种欣赏。有爱才会有希望，有爱才会有盼望。那么神是不让我们说虚假的话的，这个虚假的话是不能说的，我们要讲真实的话，但是呢是在爱里边讲真实的话。因为不真就没有价值，不真就不会讨神喜悦。因为神是一位真理的神，每一句话都必须是真的。所以主耶稣说，你怎么样沟通的，就是在爱里边说诚实话。诚实的话才会造就对方，诚实的话才会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但是必须是在爱里边，在爱的包容里边来讲诚实的话。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沟通哈，当你了解到夏娃是他的肋骨，所以他是最知心的，也是最爱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夫妻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研究过沟通哈，沟通其实是有很多模式的。以前我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我妈妈哈，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离开家了，所以对我妈妈不太了解。但后来呢，我这个结婚以后呢，我妈妈就常常来跟我们一起住，就发现我妈妈的沟通模式哈，是不太好的一种沟通模式。她有的时候生气，她不会跟我讲的，但是呢，她会摔东西，你知道。我一听着邦邦，我就知道妈妈不高兴了，妈妈有意见，赶紧坐下来，妈，你有什么意见？讲讲哈，有意见就提嘛，不要摔东西啊。你会发现，我妈妈的沟通模式是这样的，我跟她讲过很多次，是不是有些妻子哈心中不满的时候呢，她不讲，但是呢，她不做饭，哎，你慢慢就知道，哎呦，老婆生气了，怎么两天都没做饭了，哇！哎，你会发现这种沟通的模式其实是不健康的沟通模式。或者是丈夫心中的不满的时候他不讲，他也不跟妻子讲，但是他骂孩子，把那个火气要全部骂的拼命喊，那老婆就要注意，其实他不是对孩子不满，他是对你不满，心中怒气发泄在孩子身。显然这种沟通的模式都不是直接的，不是在爱心里面说成话，他是绕一个弯绕到孩子那边，哇，孩子很痛苦，常常被爸爸骂。或者我们对人不满的时候我们不讲，但是我们给对方一个脸色，哎，每次看的脸色都不对，哎，大家就知道他有不满了，你知道。所以这几种的沟通模式都不是最好的沟通模式。显然不好的模式是一种争吵的模式，是一种命令的模式，是一种很激动的模式，或者是很讽刺、很刻薄、言语很尖刻的模式，这都不是神给我们的模式。神给我们的模式就是一句话，在爱里边说真实的话。这种模式是非常美的，非常宝贵，就这么几个字。因为只有在爱里边才会有鼓励，在爱里边才会有包容，在爱里边才会有扶持。当你有爱的时候，你讲真实话的时候变成一种建议，变成一种鼓励，变成一种分享，变成一种交流。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在家里边或者在教会里边，我们彼此的沟通的模式应该是在爱里边说诚实的话。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先讲，先等一等，先不要讲，说主啊，你先把爱给我。你会发现当我们有爱的时候，你充满爱的时候，你只会提醒他，你不会讽刺他。所以你看一个太太哈，如果对先生没有爱的时候，哎呦，你看你长这么大连领带都不会打，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真实话，对不对？但是有爱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讲，他说老公啊，你的领带歪了，你要把它弄好，给他弄一弄。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完全不同，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一个有爱的人讲出来的话，对方也很容易接受，讲出来的话是一个造就的、鼓励的，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你看哈，这个里边哈没有讲夏娃讲了任何话，这个里边只讲了，只有亚当讲了一句话。亚当讲什么话？亚当在这里说，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看这句话里边讲的是非常美的，他讲的夏娃是他骨中的骨，是他肉中的肉，因此我要与父母分开，与我的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个人。这是很美的，看着这个话里边充满了爱，这个话里边充满了那些最靠近的那种的关系。这个是上帝要让我们在家里边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全面否定，你知道，本来其实他还是不错的，你知道，我们把他全面否定，你这个人就是很差，你永远不行。哎呦，你看到没有，这句话永远不行就已经把我彻底否定了。永远不行，哎呀，那老公很生气，不要了。所以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全面否定一个人，或者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会人格批评，你这个人永远没有出息，永远没有，你看这是人格性的。或者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翻旧账，你知道，20年前呐，你就是这样，20年，你上次20年对不起我，现在还是这样。你看我们把旧账全部翻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习在家里边不要翻旧账，不要全面否定，不要人格评论，我们充满爱的言语，在爱心里边说诚实话。好，接下来我们看哈，下面一个，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里面也讲到婚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婚姻里边夫妻之间是最重要的。很多的时候丈夫可能把事业看得很重要，妻子可能把孩子看得很重要，但是在圣经的原则里边，丈夫和妻子两个人之间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不再是两个人，他们是一个人，那个关系是最 close 的，是身心灵的一种结合。所以孩子需要与父母剪断那个脐带，父母也需要与孩子剪断那个脐带，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心里边要认定我们的配偶是上帝这生赐给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谁最重要，因此我们的伴侣被忽略，可能也许带来很多的困难。在下边哈，我们来看第18节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哈，很多的姐妹都不喜欢看，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妻子是丈夫的帮助，哎呀，觉得这个好像帮助这个字不太好哈，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听一个牧师讲哈，我想他可能讲的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呢有一点点道理。他说只有那个比较强的才帮助那个软弱的，你知道吧？他说这个你数学不好，我来帮帮你，肯定是我数学比你好才帮你，对不对？我如果数学比你差，我就没法帮你了。他说帮助的人一定是更厉害的，是吧？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妻子对丈夫的帮助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当我结婚以后，我觉得我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成熟。我基本上觉得一个男人他的妻子可以帮助他的生命迈向成熟。这个成熟可能是个性上的成熟，变得更有责任心，变得更加有勇气，成为一个计划者，一个管理者，一个领头的人，一个保护者，一个供应者，成为榜样。妻子可以帮助一个丈夫生命更加的正直，更加的勤劳，更加的舍己，更加的付出，可以帮助丈夫做家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自从我结婚以后，神借着我的妻子在我生命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改变。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哈，我从小就是非常的节省的，这个但是神配给我这太太呢就是比较会花钱的。哎呀，每一次到她花钱的时候，我就可以想象到，你知道那个钱包好像开了一个洞的，哗，所有的全部漏掉。哎呀，我就感觉到那个心好被挖掉一块，你知道，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有一次哈，我都痛苦到我开车到了这个银行，我就想把这个账号要一分为二，以后他的归他的，我的归我的，然后每一个月只给他一点钱的。哎，在那里银行门口祷告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来上帝胜过了我。但是这么多年里边，你会发现，神就是借着我的太太，让我的生命不再紧紧的抓住金钱。在我生命里面建造出一个新的品格来，太太是比钱更重要的。你如果问很多的丈夫说你挣那么多钱干什么，他说存着。你知道吗？太太是比钱更重要的。当太太花钱的时候，就是你在花钱，因为圣经上说爱妻子就是爱自己。所以妻子对你生命里边是有许多的益处的，神就是借着你妻子改变你生命里边的许多东西。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哈，我都是一个人弹钢琴，我从来没有学会要跟别人配合的。自从结了婚了以后，我发现哎呀，这个是很痛苦一件事，我做什么事情都要跟太太开会商量。哎呀，这个对我的生命其实是很大的帮助的。我会慢慢的，我发现我的生命变成了一种分享式的生命，变成了一种交流式的生命，变成了一种探讨式的生命，变成了一种有来有往的，常常能够静下心来听取别人的意见，常常能够静下心来知道别人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你知道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极端自我中心的男人哈，他觉得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跟他想法一样的。我以前就是这样。当我结婚，我才发现有一个女人，她看同样一件事情的看法是那么不同。哎呀，我才知道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常常能够交流，能够达成共识。其实哈，每一个男人在犯罪堕落了以后哈，男人常常都会有一种这种独裁式的一种倾向，紧抓不放，非常容易嫉妒，非常容易发怒，那种权力的控制。但是我觉得我结婚以后，神就借着我的太太把这些东西都给挪掉。你知道在家里边哈，你想控制太太哈，当然有些人可以哈，你会发现很难控制的。太太如果跟你过不去，哎呦，你会发现很痛苦啊。严志明弟兄不是有说吗？不小心发火了，太太三天不给他做饭。哎，他说当初要知道这样的话，怎么能够发火呢？所以你可以看他生命就慢慢慢慢的被改变，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 就是在婚姻里边，太太成为我们的帮助，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加像主，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加民主，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加无私。我记得我以前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别人的，我都是想我自己，我自己怎么发达，我自己怎么成功，我自己怎么穿上去，我想的全部我自己，我从来不会想到别人。但是结婚以后，我觉得神借着太太，借着家庭，让我们那种自我中心的生命慢慢的被打掉，我们的生命开始去考虑别人，开始去照顾别人，开始去体恤别人，开始去扶持别人，开始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很多的事情。你知道太太真的是帮助，上帝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们以为太太是做我们的秘书呢，不是这样的，太太是在生命里边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无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责任心，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能够能够正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愿意为这个家庭来付出。我们成为一个一个给予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掠取的获取的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神就是借着我们的太太，让我们生命里边有许多的成熟。神说当这个人的生命被改变成基督的样式的时候，他才是迈向了成熟。神要借着太太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听说哈，我们有一个弟兄哈，这个一回家现在就做家务事，以前听说只看报纸，现在回家的时候噔噔噔就做家务事。哇，这个见证非常好。因为什么？因为许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说，这个就是小潘哈，就说哎呀，这个弟兄好，一回家就做家务事，真是，你看没有，这个见证是非常美的一个见证，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借着许多的事情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来。你知道这个，我爸爸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一进家，哇，我给他做了一桌菜，哇，我爸爸真是非常吃惊啊。他说儿子啊，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啊，能做一桌菜。后来发现我只会做那桌菜的，因为做了几天都是那桌。但是他的整个感受非常不一样。他说儿子，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勤快。我以前啊，常常几句话就开始发火了，就开始发怒了。所以你看看，这都是神借着一个配偶在我们生命里边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一个真正神眼中所喜悦的一个男人，一个勤劳正直乐观进取，不自私不犯罪，对人类对社会对神的教会都有贡献的一个男人。所以妻子真的是我们的帮助呢。同时哈，神说这个用肋骨来造夏娃，那么妻子是丈夫的什么呢？在这里讲到哈，用肋骨，我相信妻子不仅是丈夫的帮助，也同时是丈夫的保护。肋骨是保护心脏的，没有妻子的保护，男人会犯一些致命的一些错误。男人看起来很强壮，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哈，现在告诉妻子们，各位女士们，男人看起来很强壮，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些非常脆弱的地方。第一个脆弱的地方，我相信男人需要一个温暖的家。这件事情哈，不管你多有钱，不管你多出名，不管你多有成就，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普通的男人也有可能会有一个温暖的家。男人是非常需要一个温暖的家，这个家成为他的避风港，下了班了以后他就往家里跑。 所以一个男人如果不愿意回家哈，说明这个家不温暖。那么决定这个家温暖不温暖的常常是妻子。当丈夫回来的时候，这个妻子哈，哎呀，充满了爱，充满了笑容。孩子哈，哎呀，那么高兴的跑到前面来抱着你，爸爸爸爸，哎，你的心呢、啊、你知道吗，多么愉快。如果你回到家哈，太太跟你臭着脸，你知道家中一片安静，你知道两个小孩在那里哆哆嗦嗦，你就知道这个家里边是不温暖的。或者你回到家里边，妻子常常骂你，哎呀，你真的不想回家。所以男人妻子可以帮助他有一个温暖的家。第二件事情，男人非常的需要一个能够鼓励他的妻子。因为男人的心里哈，我相信是非常容易灰心的，这是我这么觉得。男人是非常容易灰心，很容易受挫折，很容易受伤。男人常常需要妻子来鼓励他。以前哈，这个2000年的时候到2004年的时候，我太太也在这边。我每次讲完道哈，我太太回去就批评我，哎呀，你知道那个很痛苦啊。虽然他讲的有的时候是对的，你知道，但是很痛苦。现在他不在了，我可以畅所欲言的，感谢主哈。所以你看，男人是非常需要鼓励的。第三个，男人很像参孙，有一个弱点，当夫妻吵架一个月不讲话，但是外边的一个秘书打扮得很好看，你知道这个男人是暴露在他最软弱的一个地方，是非常容易受攻击的，这是男人。第三个，男人很喜欢赌气，男人很喜欢证明自己，男人很喜欢冲动，很喜欢发怒，在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做错误的决定，妻子可以帮助他 calm down 来做一个智慧的决定。最后一个，男人非常的需要尊重。各位妻子们，男人非常的需要尊重。我发现哈，一个妻子要想发现丈夫的毛病哈，是非常容易的。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是写林肯的，你知道，林肯全世界的人都尊敬他，对不对？多么伟大的一个领袖！你跟美国人讲起林肯来，哎呀，都说是伟大的领袖，但是就是唯独他的太太看不上他。他太太觉得林肯的手太长，觉得林肯的耳朵太大，觉得林肯的颧骨太高，长得很像大猩猩。那他太太呢，觉得林肯走路的样子不对，常常关起门来教林肯走路。有一次有人说，当林肯早餐的时候跟他太太在一起吃早餐，这时候有一个客人，他太太讲了一句话，林肯没有听见，接下来一杯咖啡倒在林肯的头上。哇，那个客人非常看不下去了，帮林肯擦咖啡。然后林肯呢终于讲了一句话，他说，大雷之后必有大雨。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每一个男人如果妻子想发现他的毛病，因而看不起他，不尊重他，你都会发现毛病的。因为最伟大的领袖，他的妻子都会发现他的毛病的。前一段时间哈，这个台湾很有名的一个男人就是这个马英九。马英九学位也高，长得也不错，为人那么有风度哈，终于当了总统。哎呀，你知道台湾的很多女孩就小马哥小马哥。结果他太太呢终于走出来了，说男人身上所有有的那些毛病，小马哥身上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到，最伟大的男人，如果你的妻子想发现你的毛病，都可以找得到。最伟大的属灵领袖也是同样的。当我读这个卫斯理的传记的时候哈，有一次卫斯理正在和他的所有的同工，那时候他已经成为英国教会首屈一指的领袖，正跟他所有重要的同工在开会的时候，他太太终于冲进来了，一把就把卫斯理打倒在地，然后把卫斯理的头发抓住就往外拖。哇，这个同工全部都吓坏了，终于有人站起来赶紧冲上去把他太太给拉开了。哇，这卫斯理在地上打得不省人事啊，拖的，结果他太太手上还抓着一撮卫斯理的头发，扔在地上。所以你可以看到， 许多我们看到伟大的男人在他的太太面前都可以被发现很多的问题，所以一个男人要想在太太那边得到尊重，这个太太如果能够尊重先生，是因为上帝让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先生，绝对不会是因为他太有本事了，真的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远志明哈，远志明你知道在国内的时候多么好，他说他是救国救民，为国为民，民主斗士，革命家，到处高校演讲，哎呀，所有的年轻人都捧他。可是回到家以后，他太太就是看不上他，天天跟他骂他。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妻子想要发现丈夫的毛病太容易了。像我太太说，哎呀，你这肚子简直大得不行啊，你这还没有睡觉，怎么头一沾枕头就打呼啊？他说你不要打呼，我说我还没有睡着怎么打呼呢？他说你打呼打得很响，我说我没有听到。你知道我们身上有太多的毛病了，早上起来还没有漱口抱他一下，他说你有口臭。我们有太多的问题了，如果妻子想要发现丈夫的毛病太容易了，但是妻子要因为上帝让你尊重你的先生而给他尊重。男人非常需要尊重，不要用言语态度来轻视他。下面一个哈，我们再来看第25节，他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么在这里讲的婚姻的下一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婚姻里边只有夫妻是可以赤身露体的，也只有夫妻之间是可以有性的。在夫妻之间性被上帝祝福，在任何夫妻以外的赤身露体都是上帝看为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不管我们是心理上的还是实际的行为的，这个要永远的持守在那里。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当我们结婚了以后，我们就要认定妻子就是我们骨中的骨，就是我们肉中的肉，是一生要跟着我们的。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所以我相信这些的圣经的原则，我相信也是婚姻里边的原则。当我们打开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把这些真理启示在这么短短的一段圣经里边，让我们能够遵行这些原则来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在你里边有美好的婚姻。主啊，让我们持定你赐给我们婚姻的原则。主啊，让我们来走婚姻的道路。主啊，我们要求你来捆绑魔鬼撒旦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教会一切的攻击。主啊，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灵性。主啊，我们要捆绑撒旦。主啊，因为与我们征战的是撒旦。主啊，我们要求你来捆绑他，我们要将你的人从他的手中要夺回。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想我们现在给每一个姐妹一朵玫瑰。